今天的正道的经文取自希伯来书12:1-13。今天我们不会延续马太福音的讲解，今天会专讲一个的课题，是如何面对受苦难并与罪斗争的苦，要如何面对你在苦难中的苦，还有你与罪斗争的苦，取自于希伯来书12:1-13。今天不会以释经的方式讲，因为这段的经文太过长了，所以我会比较笼统的把那个概要告诉弟兄姐妹。在这之前的时候，我们先用一段时间教导我们的儿女孩子们呢，有时候你们知道吗？你们有时候爸爸妈妈做的一些事情使你们很苦，对不对？有没有？有没有爸爸妈妈做的一些事情，或者在监督看管你的可能是叔叔阿姨，或者在监督你的婆婆公公，或者爸爸妈妈，他们做的有一些的事情让你很痛苦，对不对？就好像这个图片里面的小女孩，她苦不苦？很苦为什么有时候爸爸妈妈，有时候为什么监督看管我们的那些爱我们的，他们做一些事情会使我们这么痛苦呢？如果他们是爱我们的，他使我们痛苦的时候，使我们受苦的时候，都是为我们的好处。打个比方，你说哪里有啊？没有啊。打个比方，你爸爸妈妈不让你出去玩，打个比方，你爸爸妈妈禁止你玩游戏，打个比方，你爸爸妈妈不让你看太多的电视机，哇，给你关掉，你会不会痛苦？很痛苦，然后你甚至会抗议，甚至会哭，又会闹，是不是他们要害你们？是不是？乐乐，是不是？不是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知道什么才是对你们才是好的。同样的，当你们长大之后，你们会遇到很多困难哦。然后以后你们会问，为什么上帝给我们这么痛苦？那你要知道，上帝爱我们，有些痛苦是我们必须要经过的，因为上帝要训练我们。 God want to train us. So sometimes we'll go through suffering. God love us. 上帝爱我们，可以吗？孩子们要记得，当回想以后慢慢长大的时候，你看为什么这么苦的时候，你要知道上帝不会做错事，他一定是为着我们的益处而行，好吗？好，来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再开始。天父上帝，如今我们谢谢你，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了你的儿女。主耶稣基督，你现在坐在父上帝的右边，掌管世界，掌管教会，因为父把所有的权柄都交付于你。你是教会的头，你是教会的牧人，我们所有都是属于你的仆人。主啊，你求你真的借着透过你的圣灵教导我们，安慰我们，建立我们。因为每一个的主日我们来到你的殿中的时候，我们渴慕被你喂养，我们渴慕你安慰我们，我们渴慕你建立我们，我们渴慕你责备我们，使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黑暗，以至于我们能够回转过来。主啊，你就在天上的，你在宝座，你就住在我们当中，你现在就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就是你的圣殿，我们就是那殿，你就在这殿当中。求主你就赐福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姐妹，大大的赐福我们，不按我们的过犯，不按我们的行为来待我们，按你丰盛的慈爱，按你丰盛的怜悯来待我们。我们谢谢你，求主耶稣你开恩，求主耶稣你按透过你的圣灵安慰这辈引导建立我们。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来看经文，希伯来书12:1-13。你们可以看同一片或者翻圣经，希伯来书12:1-13。所以我们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 就应该脱下各样的拖累和容易缠住我们的罪，以坚韧的心奔跑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赛程，专一注视耶稣，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他因为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就忍受了十字架，轻看了羞辱，现在就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这位忍受罪人那样顶撞的耶稣，你们要仔细思想，免得疲倦灰心。第四节，你们与罪恶斗争，还没有对抗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记了那劝你们好像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受责备的时候也不要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他又鞭打收纳的每一个儿子。为了接受管教，你们要忍受，因为上帝待你们好像待儿子一样。哪有儿子不受父亲管教的呢？做儿子的都受过管教。如果你们没有受管教，就是私生子，不是儿子了。第九节，还有肉身的父亲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们，何况那万灵的父，我们不是更要顺服他而得生吗？肉身的父亲照着自己的意思管教我们，只有短暂的日子，唯有上帝管教我们是为着我们的好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但是一切管教在当时似乎不觉得快乐，反觉得痛苦，后来却因那些经过这种操练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垂下的手和发软的脚挺直起来，也要把你们所走的道路修直，使瘸子不至于扭脚，反而得到复原。好，这段的整一段的经文里面，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到第十三节，先要明白他们当时候的背景，这样我们才能够很好的进入。当时候希伯来书这位的牧者所写的这封的书信给教会的时候，当时候教会在当时候的教会，这个的他所收到这个书信的教会，大部分应该是犹太的基督徒，犹太人的基督徒。这些的犹太人的基督徒，当时候他们在面对很大的一个信仰上的一个的逼迫，他们信耶稣，然后他们要受逼迫，他们因为他们信耶稣，他们是犹太信徒，后来他们信了耶稣，他们知道耶稣就是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耶稣基督就是旧约中所说的那要来的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君王，所以他们信了耶稣，后来他们要面临的就是他们会被赶出犹太会堂。就是他们以前熟悉的那个的会堂，他们所去的那个教会，后来教会拒绝他们，把他们赶出去。这些的犹太信徒也因为信耶稣，所以结果他们遭受辱骂，结果他们的家业被抢夺，甚至被监禁等等，记载在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哦。所以他们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的苦，不单单他们因为信耶稣他们苦，因为他们信耶稣他们受逼迫，他们也因为他们信耶稣，后来他们要面对一个从来没有面对的征战，就是他们要与自己的罪征战。一个信主了的人之后，他会明白，就是他会憎恨罪恶，而一个信主了的人，他会知道他里面有罪。一个信主了的人，他每一天他为了要过讨上帝喜悦的生活，要过圣洁的生活，他要与他的罪争斗，是何其的非常非常的苦。所以在这些的处境当中，有一些许许多多的这些的犹太基督徒，他们想要放弃相信耶稣，他们要回到犹太教里面。所以整本的希伯来书里面，你就看到牧者就写信责备鼓励安慰他们。所以在书信里面就提出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在希伯来书里面也提出耶稣基督就是那大祭司，耶稣基督就是那旧约所说的那祭物，耶稣也就是旧约所应许那要来的新约的中保，耶稣基督也就是旧约所说的那安息 Sabbath rest。 所以整个的希伯来书的写作的目的是牧者要劝这些的犹太信徒说，不要在苦难中放弃相信耶稣，在苦难中不要放弃跟随耶稣。这个的牧者为什么有这样的关怀呢？因为他知道放弃耶稣，丢弃耶稣等同于失掉永生，你弃绝耶稣就等同于你失去永生，你拒绝永生了。所以同样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可能是落入逼迫，因为信耶稣受到逼迫，我们也可能是在因为受了，我们在信耶稣之后我们要面对艰苦，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要与自己的罪恶争斗，非常的苦，非常的煎熬。那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信了耶稣还这么的苦？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为什么处境没有回转过来？为什么没有立即的变好？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为什么我每天还要与我的罪争斗？我不是祷告上帝啊，你救我，我不要过这样的生活，为什么我一再而再的我还是跌倒？我祷告了，我读经了，我什么都做，但我还跌倒，主啊，你可怜我，为什么我这么的惨，我为什么这么的苦？所以我们今天要从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到第十三节，我们从牧者对教会的劝诫来得到一些的帮助。所以在整一篇里面有提出最少六点，这第六点的第一点呢，就是牧者就提醒教会说，要提醒自己，我不是唯一受苦的信徒。I'm not alone. I'm not the only one suffering. 牧者提醒我们，不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你们在苦难中的时候，你们都每次说，哎呀，我一个人好苦啊，我真的很苦。有时候我们落到一个光景的时候，我们就自己开始可怜自己，为什么别人每一个人的命都这么好，我的命为什么这么苦？你们不要说你们没有做过这些事，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看每一个人都比我们好，每一次看的时候都别人的老公比我的老公好，每一次看的时候别人的太太都比我的太太好，每一次看的时候别人的儿女都比我的儿女好。你们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吗？所以在苦难中的时候，我们很长的时候有一个的心态就是，哇，我一个人很苦，为什么我就开始可怜自己，心里就不平衡，别人的命很好，我很苦。如果你再继续下去的时候，你继续这样走一条的路的时候，我看到的结局是你会不断的埋怨上帝，你口不敢埋怨，但你心里埋怨，你不止埋怨，结果你会憎恨上帝，你会讨厌上帝，你会有很多的苦读。我曾经遇过这样的主内的弟兄姐，他恨上帝，他生气上帝，但我以客观的角度来看那位的弟兄的时候，我看他的命真的是比很多人还好。但是当他看我的时候，他认为我比他好，我这么一个糟糕一个罪恶的人，今天还蒙这么大的福，为什么他一个立志过圣洁的生活的人今天这么惨？但我从一个中立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就跟这位的弟兄说，你要知道还有周围更多在苦难当中的人，你不是唯一的一个。而且我很想告诉他说，我要面对的苦是你不能够明白的，我所要承受的苦也是不是你能够尝的。所以每一次的时候，我都是我看你好，你看我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你要提醒自己，我不是唯一受苦的基督徒。从哪里看呢？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说，所以我们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什么见证人呢？你看这一节的经文，今天我们没有时间给你看全部的经文，你要看上文。上文的时候就讲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信主，结果他们透过信心，他们征战，他们得胜。但结果在上文的时候，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六到四十节的时候，同样的有圣徒，就是他们受鞭打，他们受监禁，他们受虐待，他们受穷乏，他们被石头打死，甚至被锯死。所以希伯来书后来在十二章一节的时候，他说，所以我们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都是像我们一样的，他们都是我们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 意思是说我们不是唯一的， We are not alone。 他们那些受苦的基督徒跟我们一样，都还没有得到上帝所应许我们的荣耀国度。这个的荣耀国度必定要来，他们跟我们一样还没有完全的得到这个荣耀国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的鼓励，当你在苦难当中的时候，记得你不是唯一一个的。所以我就鼓励弟兄姐妹，你们要多一点的团契。我很担心你们当中有一些，你们还没有慢慢的还没有就是与这个的教会就是融在一起，我很为你们担忧。因为毕竟我只有我一个人，你们不能只靠我一个人，你们靠我一个人，然后这教会就完蛋了，你们也会很危险的。因为我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也是人啊，我会垮的。所以你们要彼此的团契，彼此团契的时候，你们分享的时候，你会发现一样东西，哎呀，原来我不是很惨的，还有比我更惨的人。真的，真的就是这样。所以你们有空要找找程序，找找杨华啊，你们找找，你们不要看到都要很好啊，你去问他有他的苦，他肯分享的话，你就知道他也是有他的难处的。所以不要你看我好，我看你好，你们找多一点找汉儒啊，你们问面对青少年问题，你们找汉儒啊，你们找秀峰啊，你们找那些。所以弟兄姐妹，当你们彼此的分享、彼此的鼓励的时候，你会发现东西啊，原来我不是唯一的一个 ，I'm not alone。有这么多人，好像云彩这样围绕着我们。旧约中的这些的圣徒，他们都是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不是唯一的一个。亲爱的弟兄姐妹，使徒保罗说，他在《使徒行传》里面说，他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这是使徒保罗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什么艰难。Through many tribulations, we must enter the kingdom of God. 这个东西你们要听进去。上帝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你要进入上帝的国是一帆风顺的，没有，没有。进入神的国，我们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所以我们要彼此的相爱，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团契。不然有一天呢，灾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垮下来的。好，我们看第二个，我们要从牧者里面的劝诫来学习的，就是我们要脱下拖累和缠住我们的罪，把它脱下，把它那些缠累我们的拖累我们的罪脱下。在年轻的时候，你知道，在父母最害怕就是他的青少年，你知道父母最担忧的是什么吗？他们可能中学的时候最害怕什么？就是害怕他们随意的谈恋爱。为什么父母害怕孩子随意的谈恋爱呢？因为他们怕他们心灵受伤，怕他们不成熟，有一天回到家的时候告诉你说，爸爸我怀孕了，哇，你就吓死了啊。所以父母亲都害怕这个的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经历过，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好像成人，但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还是孩子一般，所以我们都走过这样的路，所以我们担心、害怕我们的孩子，也害怕我们的孩子因为谈恋爱，结果找错对象，太早谈恋爱，结果影响他整个的学业，这些就不成为他们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的拦阻。我们跑步的时候啊，如果你知道你有跑步，新加坡的男生都要跑步啊，我们都要跑 2.4 公里。跑 2.4 公里的时候，你知道像我这样的人，体能不太好的人，你知道我跑 2.4 公里的时候啊，我就是有能够多轻就多轻。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身上不可以有任何的东西。你明白吗？因为我跑不动嘛。打个比方，如果现在你要跑 2.4 公里，你还放一个的那个叫什么，这个叫腰包啊，因为有时候你在跑步的时候，你不可以带你的皮包啊，你的钥匙嘛，你的手机，对不对？你放在别的地方又怕人家偷掉，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在你的腰包，然后绑着然后跑。但是我们对我来讲，我绝对不做这种事。为什么呢？因为我跑不动。 所以我在跑步的时候，我一定把我的手机、我的皮、我的啊、我的那些的钱包，就找个地方寄放。我最多只带什么？带一只车钥匙。然后我就开始我的奔跑。弟兄姐妹，我们人生的道路就好像一个赛跑的道路，你要进入的这个上帝的国度，像就像一个的赛跑的一个的过程。任何的东西都会缠住你，任何的东西都会使你拖累你，所以牧者要劝诫我们，就要把它脱下，要把这些的事情脱下。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就说，就应该脱下各样拖累和容易缠住我们的罪，以坚韧的心奔跑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赛程。所以人生就好像一个赛程，我们要顺利的跑完这个的赛程，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人缠住我们、拖累我们的罪，把它脱下。打个比方，如果你现在在苦难当中，如果你还有一些缠住你、拖累你的罪的话，我告诉你是苦上加苦，而且你会把整一个的事情恶化，结果你有可能跑不完这个的赛程。你很可能到半途当中说，我不信耶稣了，我放弃耶稣了，我就不要了。罪是很恐怖的，罪就好像强力胶一样，你一沾上的时候，你要脱也脱不掉。但是牧者劝诫我们，就是要把它脱掉，要洁净的把它脱掉，不然它会拖累我们，它会使我们真的就是缠住我们，缠住我们不放。弟兄姐妹，有一些的有许许多多的东西缠住我们、脱离我们，但一个非常一个很恶劣的一个的罪能够缠住脱离我们的，就是贪婪，贪婪的罪。所以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说，使徒保罗说，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爱钱财就被引诱离开正道，用许多的痛苦把自己吃透了。有一些的人贪爱享受，他每天这里玩那里玩，不是说不可以享受，但是跟他渴慕耶稣的那个的情节来相比的时候，他是不太爱耶稣的，他就很喜欢玩玩玩玩玩玩。有些人是贪爱钱财，如果你现在很，你觉得你自己很穷，然后你还贪爱钱财的话，我告诉你，你很可能有一天你说，我就不来教会，我不要信耶稣了。所以有许多的人因为贪爱钱财后来离开正道。使徒犹大后来也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出卖耶稣呢？后来也是为了钱而出卖耶稣。所以钱在你的心目中占据多大的地位，会决定是否这个的事情会缠住你、拖累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小心，如果你正在苦难逼迫当中，而你是贫困的，你又加上你贪爱钱财的话，我告诉你，你很可能你就会有一天你可能会丢掉耶稣。你说，主啊，我爱你，我祷告了，我奉献了，那结果我还是一样穷，结果你有可能有一天你说，我不再信耶稣了，要小心。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应该脱下各样的拖累和容易缠住我们的罪，以坚韧的心奔跑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赛程。第三个提醒，牧者给我们第三个的劝诫，就是要提醒自己，就是要思想耶稣的一生。为什么要思想耶稣的一生呢？因为你当你思想耶稣的一生的时候，你就不觉得你自己很苦，因为耶稣比你苦的还要苦。所以你要思想耶稣的一生。所以在第二节的时候，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的时候，牧者就说，专一注视耶稣，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他因为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就忍受了十字架，轻看了羞辱，现在又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这位忍受罪人那样顶撞的耶稣，你们要仔细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最害怕的，在苦难当中，我们最害怕的就是没有盼望， 我们最害怕的就是没有好的结局。我不知道你们最讨厌看的戏是什么，我最讨厌看的电影就是那种看到哇前面是很不错的，然后后来它的最终的结局是悲剧来的，哇结果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很不满意，我觉得很痛苦，为什么就是这样。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的电影啊，就是很好前面很美的很风光，后来那个结局是惨到无比的，哇我很讨厌看这个戏，看了觉得啊整个人看了就苦上加苦。所以我们一生也是同样的，我们很害怕就是我们看不到一个美好的结局，我们看不到有任何的盼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当你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或在受逼迫的时候，你们一定要专一的看耶稣，你要思想耶稣的一生，耶稣受鞭打，耶稣受侮辱，耶稣怎么被囚，耶稣的怎么被出卖，耶稣怎么的后来被人推翻，后来众人怎么的舍弃他丢弃他，人能够尝过的苦他都尝过。但耶稣的结局，耶稣现在在哪里？耶稣现在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在荣耀的宝座上。所以我们要思想耶稣的一生，当你思想耶稣的一生的时候，他给你鼓励，他给你力量，他让你知道你不是唯一的一个，你就好像上帝的儿子一样，你在磨练，在一个的赛跑的过程一样，将来有荣耀等待着你。这我们是有结局的，我们有好的结局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不信主的人的时候，那些不信主的苦难与并且与他们与罪斗争是没有意义的，毫无意义的。结果可能他们可能有时候他们为了因为要进天国，所以结果他们要守一些的诫命，做好人上天堂，对不对？所以他们要尽量的做好人，为了要什么上天堂。圣经说什么？没有一个好人，一个也没有，你一定要靠耶稣上天堂。不信主的人的苦难对他没有意义的，所以有一些不信主的人他会告诉你什么？一切都是空的，在苦的时候他会讲一切都是空的。你如果我听的时候，如果我在苦难当中，如果我受不了的时候，我会说空你的头啊！我在苦不是你在苦，讲的容易，一切都是空的。所以如果你不信主的话，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你在地面上所面对的受的这些苦难都没有意义的。但因为我们信主，我们知道这些的苦难是有意义的，因为耶稣从苦难中进入到荣耀，我们将来也要这样，所以这是有意义的。所以作者就提醒我们说，你们要仔细思想耶稣的一生，免得疲倦灰心。所以当你苦的非常苦的时候，要思考耶稣的一生。 Meditate on the life of Jesus and you'll find strength, encouragement and power. 思想他的一生。第四点，我们先看这一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二章四节，你们与罪恶斗争还没有对抗到流血的地步哦。所以第四点的时候，希伯来书的牧者就劝诫教会说，提醒他们说，我们与罪斗争还没有对抗到流血的地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解释这一节的经文的时候，希伯来书十二章四节的时候，你们与罪恶斗争还没有对抗到流血的地步的时候，这里解释的时候，有一些的学者会解释这个的罪恶，其实按着上文他们推测是逼迫。所以他们的意思说，你们与那些你们在受这些的逼迫，这些的邪恶的事，这些罪恶的事的这个的苦，这个的斗争还没有对抗到流血的地步，这是一个其中之一可能的解释。但是我认为这不是唯一的解释。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的话，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第三节的时候是说，他的上文的时候是讲到教会他们信徒在受逼迫的时候我们要面对这些邪恶，在第四节的时候所要带出的是，我们在面对自己的罪的时候不要灰心。所以你仔细的来看第三节的时候，他说这位忍受罪人，原文是 hamartolos， 罪人。那样顶撞的耶稣，你们要仔细思想，免得灰心，疲倦灰心。在这里讲的是，你们要仔细的思想，就是耶稣受那些的罪人逼迫他，然后你们不会灰心。第四节的时候，你们以罪恶，他不是罪人啊，他是罪恶，是 hamartia。和合本就这里就把他的那个原文翻译出来是跟罪斗恶，罪 hamartia 是罪。英文 ESV 就把他的原文就翻译出 against sin。In your struggle against sin, not against sinner, against sin, 就是与罪斗争，不是与罪人斗争啊，是与罪斗争，还没有对抗到流血的地步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第四节的时候，我个人不倾向说把它解释说就是与那些逼迫他的人啊的这个的罪恶的斗争还没有流血到，还没有对抗到流血的地步。我认为不是这样的解释，因为在早期的信徒里面有许多的信徒都是被杀都要流血的，例如斯提凡、雅各这些。所以第四节的意思，我认为就是按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与自己的罪斗争还没有来到流血的地步。所以三节的时候，他是牧者是要劝诫说，你们面对逼迫的时候，你们不要灰心。第四节的时候，在你与自己的罪斗争的时候，还没有来到流血的地步。 OK, Are you lost? 你们迷失了吗？还没有。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内心里面会开始一个的变化，一个的转换，这不是人为的，也不是我们要的，是上帝生了我们而产生的。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会恨恶罪恶，我们讨厌罪，我们不要犯罪，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每一天都要与罪争斗，我们要与这个罪的律争斗，我们要与我们肉体的情欲搏斗，我们要把肉体的情欲致死，加拉太书五章。所以弟兄姐妹，你所要面对的罪的律、肉体的情欲的这个的争斗，各自都会有不一样的程度，不一样的方面。有时候是取决于你的性格，男人所要面对的罪的律跟女人所面对的罪的律有时候有一些程度上的不一样，有时候是因为文化啊，中国国内的基督徒他们所要面对的跟新加坡的基督徒所要面对的有时候有一点的不一样，有时候因为环境，可能你在工地里面工作，你在渔场里面工作，你在学校里面工作，你在商业界里面工作，你所要面对的试探与罪的争斗可能程度上有不一样。所以因着性格、性别、环境、文化会造成你所要面对的东西，可能自己的性格有时候你要面对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有一些人他是很贪财的，他要面对这个贪财的一个的欲念在里面滚。所以贪财的人如果他在沾上赌博的话，哇，告诉你，哇，他就是真的是很惨很惨啊。因为尤其你赌博的时候，你发现这个钱啊这么容易进的时候啊，或者你甚至你知道啊，炒股票啊，炒股票如果你贪财的话，你炒股票的话，这是很危险很危险的事情。我个人可能我不是专家，但是我发现很，我可能错，你们找专家，你们当中有专家。我发现有很多人，他们后来他们输得很大，是因为他们贪财而没有节制，该放的时候不放，然后后来被烧到啊！但我可能是错的，因为我真的不是专家。但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所要面对的可能是淫乱的情欲。弟兄有弟兄要面对的淫乱的情欲，姐妹现在也有了，现在越来越开放了，社会越来越开放，所以姐妹也要面对。然后同性恋也要面对的，同性恋也是淫乱的一种，只不过什么对象不一样，所以他们都要面对的。所以信主了之后，可能有一些的基督徒还是要面对这些的情欲的斗争。有一些是什么，就是他喜欢放纵肉体，所以结果他陷入可能是醉酒、荒宴、吸毒等，结果他放纵肉体，他结果他要去对抗。有一些是仇恨妒忌，很容易仇恨，很容易妒忌。 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的人，就是他们在玩游戏的时候啊，玩游戏人赢他的时候，他都不甘愿的，他就是要想尽办法，就是要赢，就是要赢。他输就是不甘愿的，而且他会妒忌，非常妒忌。我不知道就是不是你，但如果是你的话，可能这就是你真的要挣扎的一个的事情。有一些人是为了权力，他可以没有钱，但是他要权力。有一些人为的是要名利，有一些人是他要面对的是骄傲。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正如保罗，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这里说到，说保罗说，我这个人真是苦啊。他面对罪的律争斗的时候，他说我这个人是真的是苦啊，谁能救离脱离我这使我死亡的身体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在与罪争斗的时候，你要提醒自己不要灰心，因为耶稣已经救赎了我们。不要灰心，因为我们还没有对抗到流血的地步。我知道有些的信徒他们在与罪搏斗，所以他们很惨很辛苦，有时候跌倒，跌倒了又要再爬起来，每一次跌倒了之后，所以要爬起来的时候很羞愧的，你知道，你会觉得自己很不配，你知道为什么，你是不是，你又怀疑你自己得不得救，你怀疑上帝爱不爱你，为什么上帝不听你祷告，为什么不拿掉这些的事情，我为什么要一再而再的跌倒，我为什么一再而再的就是做这样羞愧的事情。你不要放弃，继续的搏斗，继续的斗争，你要不断的把它脱掉，然后不要灰心。你要知道你与罪斗争啊，吕正中一本他就放你与罪对斗，还没有来到流血的地步，没有，不要放弃，不要灰心。然后我们来看第五点，希伯来书的牧者他劝诫我们之后，当我们遇到逼迫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就是上帝爱我们，他管教他自己的儿女。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四节，你看了，你们与罪斗争还没有对抗到流血的地步，上文是讲逼迫，然后这里第四节的时候是与罪斗争还没有来到流血的地步。第五节，你们又忘记了那劝你们好像劝儿子的，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受责备的时候也不要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他又鞭打所收纳的每一个儿子，为了受接受管教，你们要忍受，因为上帝待你们好像待儿子一样。哪有儿子不受父亲的管教呢？做儿子的都受过管教。如果你们没有受管教，就是私生子，不是儿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落到一个的关节，说为什么天父上帝不搭救我，脱离我所面对的逼迫苦难，并且我所要面对的罪的争斗，为什么？结果希伯来书的牧者他就提醒当时候的教会，当时候的信徒说，这是主的管教，主没有马上的把它挪掉，是因为这是一个的什么？一个的管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面对苦难，你在面对逼迫，你在面对你与罪的搏斗争斗的时候，你觉得你感到很苦很苦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怀疑说上帝好像不爱我了，他我祷告好像他都不听我祷告，为什么就不能挪开这些的事情。你千万不要说我信耶稣也没有用，然后结果就像这些希伯来书的教作者的这个的教会，他们要回到犹太教里面，而我们是不是回到犹太教，我们是回到我们以前的异教，我们会拜偶像。牧者提醒信徒说不可灰心，然后他把原因告诉我们，上帝为什么容许邪恶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 Because we are his children, therefore he allows evil to fall on us. 哇，很刺耳对不对？很刺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怀疑天父上帝对你的爱，耶稣也曾经面对过，不要怀疑上帝在你生命中的计划，因为上帝在用这些事情来管教我们，一切都是有上帝的美意。不要怀疑我们上帝对我们的爱，也不要怀疑上帝对我们的训练与管教，不要怀疑。同不同？同。有哪一个人没有受过管教的？我被上帝管教到我怕，你懂什么叫怕吗？但对我有益处吗？有很多的益处。 受过管教的人，他就会结出属灵圣灵的果子，在患难当中生出忍耐，在患难当中生出平安，属灵的果子。所以父在管教他的儿女，所以师母他那时候跌倒了，当然他是我老婆，我才敢跟他讲这种话，对你们我不敢讲这种话，因为对你们呢，我怕讲了你们受不了。我跟他讲说，上帝在管教你，很好。Very good， 有好处的。他就在，他跌到他手不能动，然后没有力，现在他就学什么 忍耐。有好处的，有益处的，你知道吗？啊，当然我对我老婆才可以这样讲，不是每一个事情发生的都是就是这样的，你们不要听错啊，明白吗？不要说哎呀，你看到以后你们看到弟兄姐妹他有灾难，说上帝管教你，你们千万不要讲这种话，你们千万不要，因为你不是上帝，可以吗？你不是上帝，你们千万不要讲这样的话。但啊，我可能错了，因为我也不是上帝啊，可能我对我老婆所说的也是错的。第六点，牧者最后一点，牧者提醒我们说，在苦难中、逼迫中、在患难中、在与罪搏斗的时候、争斗的时候，要明白这一切都是上帝为了要使他的儿女结果子。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九节到第十三节延续下来就说，还有肉身的父亲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们，何况那万灵的父，不是更要顺服他而得生吗？肉身的父亲照着自己的意思管教我们，只有短暂的日子，唯有上帝管教我们是为着我们的好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但是一切的管教在当时似乎不觉得快乐，反觉得痛苦，后来却为那些经过这种操练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和发软的脚挺直起来。在这里的时候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好的父母会不会使自己的孩子受苦？不会，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的这位好的父母使你受苦的话，有没有可能？有。但如果他是好的父母，他为什么要使你受苦？因为一定是为了孩子的益处，对不对？一定是的。啊 ，Kevin Grace， 对不起，要用你们做例子，但我不讲是谁哦，你们千万不要指来指去，因为这个太好了啊，这个例子不要指来指去，没有人知道的。OK， 你知道我就孩子啊，他们玩游戏玩得太过火了，后来我比较聪明啊，我关掉他们的那个，你知道你这种 iPhone 哦，你们给孩子玩你要节制的啊。可以关掉他的游戏的，他只能找字典啊这些，他就不能玩游戏。所以有一次我的孩子他回到家的时候发现，哎，被关掉了，游戏被关掉了，他就发短信给我， Daddy you are very bad very bad， 爸爸你很坏很坏。哇，我刚才那时候他真的是觉得我很坏很坏，但是为什么呢？你们不要指来指去啊，没有人知道的，给他们猜就好啊。他们也是跟你们差不多一样的，你放心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管教儿女的时候，儿女会很惨很惨，会觉得很痛苦很痛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按做肉身的父母，都会按照我们认为对儿女好的方式，然后我们按我们的意思来管教。更何况这完全圣洁拥有智慧的主，我们的父来管教我们。所以当我们这位满有智慧圣洁公义的父，他要管教我们的时候，他要塑造我们的时候，训练我们的时候，是要让我们结果子，结出平安的果子。这个平安的果子很长的时候都是因为逼迫患难苦难这些事情生出来的。所以圣灵的果子不是说，哎，你看为什么外邦人也有？不是的，你看他们，当他们在患难当中的时候，你看你就对比有没有这个的圣灵的果子。 平安的果子是圣灵的果子的特质之一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为人做父母的，有时候我们会哀叹哦。以前我还小时候不明白，但我们慢慢一定会哀叹。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后来我现在成为父母，有时候我们会哀叹，为什么儿女就不能够明白我们的苦心？ Why they cannot understand our heart? 我们的苦心，用心良苦。但是我们先反过来啊，当有这些上帝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啊，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明白上帝的苦心？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的孩子觉得哇，我们在刻薄他们啊，哇，就是不给他玩游戏，不给，就是要他逼他做功课，哇，苦很苦的。我知道 Gabriel 就很用功的， Gabriel 是很惨的，很好 ，very good， 以后他很有出息，真的，没骗你。天恩以后就啊，因为我不够严呢、啊，所以苦不苦？你问 Gabriel， 他说一定苦的，你不用问我都知道，很苦的。但是好不好？我告诉你，以后很好的，真的很好。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明白父母的苦心。所以当有是这些东西临到我们身上，上帝在塑造我们，用一些痛苦、一些苦难的东西刺激我们的时候，他有他的苦心，他的苦心就是他要我们结出果子。He has a purpose in our life.He is to shape us and mold us to be like Jesus. Yes, 上帝有他的用意，他就是要塑造我们，使我们越来越像耶稣。要像耶稣的话，你一定要经过苦难，肯定保证。啊，我这个比呢，我很敢比那些灵恩派的牧者们更大声讲，他们说信耶稣发财，我跟你讲，信耶稣得苦难。但苦难当中，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安慰我们，上帝给我们爱，上帝塑造我们，上帝使一切不好的成为我们的好处，明白吗？所以不要怀疑上帝的爱，不要怀疑上帝的智慧，你要明白这是上帝对我们的爱，这是上帝对我们的用心良苦，为的就是要结果子。所以总结今天的教训，当我们在苦难逼迫我们受最争斗的苦的时候，你要提醒自己，我不是唯一的受苦的基督徒， I am not alone， 有这么多人的做我的见证。第二，要脱下一切拖累我们缠累我们的罪，只恐我们苦上加苦，罪上加罪。第三，提醒自己要思想耶稣的一生，免得我们灰心。你多思想耶稣的一生，你就觉得哇，你的命很好。多思想耶稣的一生，你就有力量，因为耶稣是我们的榜样。第四，提醒自己与罪争斗的时候，不要放弃，不要灰心，因为没有来到流血的地步，我一滴血也没有流，苦不苦？苦，但是我还没有对抗到流血的地步。第五，要明白上帝爱我们，凡是他容许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是因为他爱我们，他在管教训练我们。第六，要明白上帝要使这些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是要我们结好果子，将来我们要得到的是他的赞赏、荣耀与赏赐。我们现在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不知道你面对的苦是什么，我不知道你面对的逼迫是什么，我不知道你面对的患难是什么，我不知道你在与自己的罪争斗的程度是什么。你很可能觉得很苦，你很可能很灰心，你很可能要放弃信耶稣，但我要劝诫你，不要，不要这样，因为你背约，你放弃耶稣，就是你要与上帝隔绝关系，你就要失掉永生。我们此时的时候，我们求主加添我们力量，求主自己安慰我们，求主自己建立我们，求主自己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直到见他的面。我们安静我们的心，然后我们祷告，为自己祷告，为你所认识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祷告。 Thank you， 感谢耶稣。 天父上帝，谢谢你对我们的爱。我们很可能身为儿女，有时候我们不能够谅解，也不能够理解你的用意。就好像有时候我们身为儿女，我们不能够明白我们父母的用意。有时候我们身为父母的，也哀叹、叹息，为什么我们的儿女就不明白我们的苦心？很长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真的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就灰心，我们软弱。我们求主你使我们刚强建立起来。主啊，无论任何的事情，你管教训练我们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你有你的美意，你的旨意一定会成就。求你就保守我们到底，保守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坚忍到底，让我们在苦难中患难中结出这些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我们谢谢赐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若是可以的话，主啊，你就减少这些我们所要面对的。你能够的话，主啊，你愿意的话，你就不要让我们进入我们所不能经历的试炼与试探。主啊，我们相信你的恩典是够用的，凡事上一定够用。你爱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对我们的爱。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现在我们预备心，我们要守圣餐。旧约里面有这一段的经文哦。如果当你熟悉整本圣经的时候，你明白整本圣经的时候，你看旧约的时候，你就其实看到新约；你看旧约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基督。所以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六节啊，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六节到第十一节，这是旧约啊。摩西取了一半的血，神在盆中，又取了另一半的血，洒在祭坛上。他又把约书 Covenant Book 啊，应该是十诫啊，约的书拿过来念给人民听。他们说，耶和华吩咐的一切话，我们都必遵行而听从。摩西就取了血来洒在人民的身上，说，看啊，这是立约的血。来到新约的时候，你们记得耶稣在圣餐里面的时候他说什么？这是我立约的血。耶稣用他的血立约。在旧约的时候是用羊羔的血来立约的，在新约里耶稣就是那要来的羊羔，他用他的血来立约。在旧约的时候，你就看到摩西就用血然后洒在坛上，为要洁净，为要赎罪。来到新约的时候，你知道那为我们洁净我们为我们赎罪的血是谁的血呢？耶稣的血。好，我们继续看啊，第八节，摩西就取了血来洒在人民的身上，这是赎罪 和洁净啊，说，看啊，这是立约的血啊，这也是这血洒在他们身上，也是立约的血。这约是耶和华按着这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的。所以当我们吃圣餐的时候，你要想起上帝与我们立约，他要成为我们的上帝，我们要成为他的子民，他的血要赎我们的罪。第九节，随后摩西、亚伦、拿达、亚比父和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散了伤，他们看见了以色列的上帝，在上帝的脚下有好像蓝宝石一样晶莹的铺路，好像天色一般的明亮。上帝不伸手攻击以色列人中的显贵，因为在旧约中人是不会直接看上帝的，因为会因为因自己的罪而遭受毁灭审判。但在此时他们立约的时候，他们不单见到上帝，而且他们还在上帝面前吃喝。所以第十一节说，上帝不伸手攻击以色列中的显贵，他们看见上帝并且又吃又喝。所以当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我们是在主的面前一同的领受耶稣基督亲自的用他的话与圣灵喂养我们每一个人，也包括我，喂养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就在他的面前吃与喝，耶稣也用他的血立了约，这是永远的约， 在约中应许我们的罪要被赎，应许我们所有的福分都要临到我们哦。所以在旧约里面的时候，他们有这一些的事情，来到新约的时候是更加丰盛的。所以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若我们有任何的罪恶过犯，我们求主耶稣再一次的宽恕我们，然后以信心的来吃喝。